assembly.
下面大会将听取 Jabba al-Mubarak Ahmed al-Sabah 殿下科威特国总理的发言。下面请李宾官陪同阁下上场。我非常高兴欢迎 Jabba al-Barak al-Mahamad al-Sabah 先生殿下，请他在联大发言，有请。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愿真主赐予你们和平和赐福。我很高兴首先以科威特国政府人民的名义，向我们友好的兄弟国家安地瓜巴布达表示由衷的祝贺，祝贺你们的成员当选第68届联大主席。我们相信您在国际事务中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您英明有力的领导本届联大的审议，祝愿您在此进程中取得圆满成功。我们也要感谢耶里米奇先生阁下，感谢他在担任第67届联大期间的工作。在此我要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表示由衷的敬意，在领导这个组织，在传递他的崇高讯息，也就是维持国际和平安全，实现全世界各国和人民的憧憬，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确保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富有尊严的生活，这一方面所开展的工作。科威特国谴责恐怖主义行径发生在内罗毕，9月21日周六发生的恐怖袭击，向肯尼亚政府人民和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我们最由衷的悼念之情。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支持他们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加强安全。女士们、先生们，主席先生，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维护区域和国际和平安全是科威特国外交政策优先要务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项，这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也是基于国际法的原则的，呼吁建立信心的桥梁，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相互尊重，不干涉他国内政，并促进和平共存的原则，通过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和争端。去年11月，科威特庆祝其宪法通过50周年，这也是一次非常独特的经历，反映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历史上都是平稳发展的，转变成这种民主的活动以及公众的参与，这也体现出了政治增长的内涵和价值，基于和平并为和平服务，建立并加强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下的原则，包括相互尊重、共同利益、超越过去的创伤，以便为地区和世界缔造更美好的未来。在此背景之下，我想 谈一谈我们与伊拉克共和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赞赏伊拉克政府履行国际承诺方面做的努力，也是执行相关安理会决议方面的努力，通过两国领导层最高级别的沟通，我们的双边关系有了积极的有形的改进，消除了两国之间过往的差异，并期待着加强并发展未来的双边关系，为两国人民的福利和利益服务。我们也期待着与伊拉克共和国开展真正的合作，来找到失踪的科威特人和第三国国民的遗体，并为科威特国家档案馆进行这种认真的搜查工作。这也是执行安理会2107号决议所需要做的。这个决议呢，是来自于双方达成的一致，就是要将后续责任进行转让，从这个联合国高级别协调员负责失踪的科威特国民和财产的这协调员转向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在此我们赞赏秘书长的努力以及他的关心，他说要尽快的完成这些事务，并明确这些失踪人员的命运，结束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苦难。主席先生，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两年半已经过去了，这场危机已经超越了人道主义危机的范畴，他正很快的接近对于一场大灾难的描述，越来越多的人受害，诸多人失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流离失所者不断的增长，再加上不断出现的流血事件、暴力、破坏、压迫，违反最根本的原则和人性的价值观，这场危机的各个层面都已经成为了一场重大的障碍，阻碍我们这有序地解决这一场危机。尽管国际社会以及区域的各机构做出了重大的持续的努力，安理会面前摆着的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的责任，要开始采取重要的有形的步骤，确保能够找到解决方案，结束兄弟人民、叙利亚人民的流血，实现他们的诉求，恢复安全和稳定。为了响应叙利亚人民的苦难，这场危机加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叙利亚在去年一月举行了一次国际捐助国大放以支大会，以支持缓解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一场大会呢，也实现了预计的成果，认捐数额超过了15亿美元，其中科威特国出资3亿美元。向若干个联合国机构和组织全额支付了这笔费用，他们呢把这些钱用于给予叙利亚人民在叙利亚国内以及国外的紧急援助服务。科威特国愿感谢所有参与这一次捐助国大会的国家，他们的参与也反映出了他们对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主席先生，我们都认识到维护和平和安全是通往有尊严的生活、繁荣和人类创造力的主通道。正因为这些因素，发展当中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因素，在和平和安全缺失或者是消退的时候，是无法有序运行的。中东地区依旧面临着长期挑战，破坏了未来的愿景，它是基于发展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愿景。此外，政治和安全局势的破坏，这主要是因为信心的缺失、信心的流失， 而其原因是以色列继续采取建立非法定居点的政策，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并继续的攻打加沙地带，拘禁成千上万名巴勒斯坦人，而他们在狱中的这种境况也是反人类的，这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这样的做法在巴勒斯坦获得了本组织观察员国地位之后达到了顶峰。在此我们重申，只有国际社会有能力实现这种和平。我们重视在这一方面美国所做出的持续努力，希望能够在和平进程方面取得突破，希望持续的努力以及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能够使其接受国际调解的解决方案。同时，关于伊朗核计划，科威特国支持持续努力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在此过程当中，需要保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所有该地区的国家将核能用于和平的目的，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之下进行的这种权利。我们也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国际社会充分合作，来执行相关安理会决议，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执行相关的决议，以避免这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的阴影已经在这个地区笼罩了很多年了，产生了众多疑虑，并产生了动荡和紧张局势的这种氛围。朱熹先生，科威特国今年纪念加入这一庄严组织50周年，自此之后，因为我们相信共同的国际行动，所以我们也为众多机构、组织和联合国的团体提供高度有效的支持。我们也知道所有各级国际社会所面临着的发展和增长方面的挑战，在这一方面联合国首当其冲，这也使得国际意愿以及全球合作伙伴关系面临严峻的挑战。全球发展目标的通过是一个重要的变革，让联合国能够有能力更好地调动全球意愿，消除贫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明确地显示出了国际社会的意愿以及全球伙伴关系的成功和效率。但是新的重大挑战的出现，不管是涉及到安全，还是涉及到动荡以及违反人权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是涉及到环境的不断恶化，都威胁到我们的世界。而再加上其他的紧迫的挑战，他们决定了我们国际社会必须要重新思考，并重新制定一个全面的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作为旨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的补充，将他们能够纳入其中，相辅相成，纳入到2015年之后的发展计划当中，以便取得跨越式的发展，建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它将会完全基于千年宣言的科学基础，基于巴西里约加20举行的地球峰会的原则和成果。这应该帮助各国人民，这些目标为这些人民带来的是希望，有希望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带来更好的生活，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当中，以及那些刚从战争和冲突中恢复过来的国家，帮助他们的人民。在此我们想说的是，国际社会应该密切关注支持发展的根基，以便实现在索马里和阿富汗的安全和稳定。科威特国虽然被认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自从1961年独立以来呢，就一直高度重视提供财政和物质上的援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机制和倡议来提供这些支持。阿拉伯经济发展科威特基金被认为是一个最主要的机构之一，也表示要将它关于国际合作重要性、援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重要性这些承诺和政策转变成实际的行动。在这个基金建立以后，它已经超越了阿拉伯地区的范畴，这基金将其活动和发展援助的工作拓展到亚洲、非洲、中美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个领域，科威特国也为也门共和国提供5亿美元的资助，来帮助他开展各种发展项目。那这个时限呢，是2012到2014。这个共资旨在支持执行和平的权力过渡，根据海湾国家倡议及其执行机制来进行，旨在结束也门危机，重新建立安全和稳定，并恢复其发展部门，实现也门人民的合理诉求，希望能够生活在和平当中，巩固民主，并有高效的政府机构。主席先生，科威特国致力于促进加强区域和国际多边行动，我们也是审议在众多重要的政治领域合作和协调工作的评估者。我们主办了众多区域和国际峰会、大会和会议，侧重于讨论各种问题、挑战、希望和诉求，支持各种旨在为地区以及全球人民创造更好生活条件的倡议。通过扩大这样的方法，这方法是基于协调和创业精神的。科威特国在下个月，在这个今年十一月将会主办一次活动，第三次阿拉伯非洲峰会，它的主题是发展和投资伙伴。我们希望它能够深化阿拉伯非洲合作的基础，并开辟新的机会，为这两个群体的人民以及国家的稳定发展合作谋福利。科威特国也将会主办第34届阿拉伯海湾国家合作理事会最高理事会会议，这将会在今年12月举行。另外，2014年3月，我们将会主办阿拉伯国家联盟第25届常会峰会。最后，我想说，科威特致力于国际多边体系，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我们相信所有国家有必要履行他们在国际协定和大会当中所做出的承诺，履行他们的责任，将会帮助我们为全球威胁和挑战找到公正、公平的解决方案，以便实现更崇高的目标，那就是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谢谢。